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13号，公元2009年9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隆重庆祝西藏民族日49周年。达赖喇嘛抵达台北，受藏人与民众热切欢迎。尼泊尔藏人抗议到访中共官员，16人遭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于今天9月2号分别在各自所在地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推广下西藏流亡政府实施民族制度49周年。下面请听格尔本扎的详细报道。
西藏民族日49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纪念仪式于今天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经园中隆重举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编霸自认为修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郎杰自认为修的各法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首席部长桑东文布杰为修的各部门部长，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秘书长和公职人员，正在达兰萨拉展开访问的法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成员，以及达兰萨拉各西藏学校学生和僧俗民众等上千人参加了纪念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文布切在今天的西藏民族日纪念仪式上升起西藏国旗后，向三名在印度全国12年级统一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群学生多谢赞赞，噶伦堡西藏寄宿制学校学生桑杰曲珍和贝拉国比西藏儿童群学生格桑德吉分别颁发了甘丹破章学生荣誉奖。随后还为卡瓦嘎博西藏文化服务社一称藏文的流亡部的民族信徒进行节目。特邀嘉宾法国国会参议院代表让弗朗素瓦恩比尔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言时表示，今天是西藏的政治制度改为民主体系整整49周年的特殊纪念日，对此他代表法国国会向西藏人民表达祝贺。恩比尔参议员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的时候就有在西藏社会中实现民主体制的伟大意愿，但种种原因使这个愿望未能在西藏实现。后来达赖喇嘛为首的上万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于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社会中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并克服各种困难和阻碍实施了民主法。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或流亡社区已成为一个完全民主化的社会体系。恩比尔参议员还批评中共政府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正在恢复原有的封建农奴制等。他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民主体制有力地揭穿了中共政府的谎言。恩比尔最后还感谢印度政府为流亡藏人提供援助和支持，并希望西藏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使境内外藏人团聚在学习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伦布切在仪式上强调，发展并健全民主体制必须要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相关意识，以及流亡藏人正处于政治避难的状态下应及时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情况是极为重要的。桑东伦布切表示，
那不要在西区门做起路上龙就干了嘛，对吧？前面西元两个代年
2008年，金尼藏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开展各种和平示威活动，从而也有很多藏人被枪杀，他们的牺牲使西藏自由斗争更加坚定和牢固。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再次呼吁金尼藏人必须要考虑自身的安全， 避免造成汉藏民族的冲突和矛盾。桑东荣不切还表示，
俺们四川国三元解放军革经常公司将军请教同民兄弟南界平均性的气象七岁及内部不忘记继续马动。
全球各地包括四川等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时，藏人通常都举行各种佛事活动进行祈福。比如去年在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达赖喇嘛希望到灾区举办法会，但由于政治状况未能成行。而这次在台湾发生灾害后，由于受到台湾民众的邀请，达赖喇嘛亲临灾区举行祈福法会，这不仅能调伏当地民众创伤的心灵，也将有利于汉藏民族的关系发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仪式上向参加达仁萨拉的法国国会代表团成员维修的所有参加纪念仪式的民众表达欢迎，并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以及在流亡社会中正式推行民主制度和建立法治体系等伟大事迹。他呼吁全体藏人应该认真学习，并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和研讨会，肩负起历史重任，认真对待即将到来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工作。边巴次仁强调，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虽然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分享着民主与自由，但是境内藏人依然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缺乏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同时时刻都要面对被拘押、监禁和酷刑虐待等威胁。因此流亡藏人必须为境内藏人早日脱离中共的政治迫害而共同奋斗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来自流亡社区各学校、西藏三区民众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各剧院等先后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十万藏人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后，在民主大国印度向西藏人民灌输社会民主化思想，并开始着手建立具备民主体系的流亡社区。1960年9月2号，首届西藏三区人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揭开了西藏人民历史上的民主序幕。在各方面的协助下，于1963年3月10号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西藏人民的第一部宪法。这个宪法保障所有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全民选举、法律之前人民平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从1960年开始，流亡藏人凡年满18岁者，就有权利选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作为他们的代表。年满21岁者符合被选举权。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西藏流亡政府还推行了民主化制度改革。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也已有全体流亡藏人直选产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台湾南部高雄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下午约5点抵达台北，受到台湾藏人和台湾民众的热切迎接。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秘书长苏朗铎吉今天2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达赖喇嘛今天在高雄的访问议程。他表示，
今天早上在高雄市巨蛋的汉神百货的酒楼宴厅里面，容纳1200多个一个大厅内，达赖喇嘛以及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以及共同讨论各宗教之间的一些彼此的有共同点、有不同点的一些议题为主对谈。 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钟，那因为枢机主教的建议，会谈开始之前以达赖喇嘛以佛教的方式祈祷几分钟，那达赖喇嘛的祈祷结束之后，以枢机主教以天主教的方式祷告，然后就是两位宗教领袖的对谈，对谈结束以后又是枢机主教持几分钟的祷告，然后达赖喇嘛祈福，十二点就结束了。那这是公开的一个行程。接下来达赖喇嘛中午回到住处，然后这次灾区邀请单位的各县市长的邀请，在住宿中午用了简单的餐叙，同时也有那个枢机主教在一起。那中午的用餐完了之后，达赖喇嘛独家采访公共电视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很紧迫，那接下来从高雄前往到台北，那刚刚到台北。
苏朗多基还表示，明天达赖喇嘛将特别接见在台藏人，并向他们开示演说。他说，
今天就没有什么议程，那明天大概九点钟的时候接见在台的藏人，然后开示。那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基金会的一些友人、一些老朋友，大概四五百个人一起就达赖喇嘛接见他们、开示他们，就这样一个行程之外，就没有其他公开的。后天一大早离开。
达赖喇嘛在抵达台北之际，受到在台藏人和民众的热切迎接。有关方面，苏朗多基介绍说，
达赖喇嘛到达那个高铁站以后，在那个车站门口聚集了很多在台的西藏人以及台湾的信众，举着西藏的国旗、白色的哈达，高喊达赖喇嘛万岁，用这种方式来迎接达赖喇嘛。到了福华饭店，也同样的很多藏人、很多台湾朋友也热烈地欢迎达赖喇嘛。
针对部分台湾人抗议达赖喇嘛访台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秘书长苏朗多基强调，这只是常态。他说，
台湾的一些那个爱国同心会啊，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啊，他们常常是这样。那这个也是人数也不多，只是一个有几个人，然后拿着标语站在路边，是一个常态的。然后台湾的大部分民众也不认同这些组织，他们只是一个少数很孤立的一个组织。
另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台湾民进党今天上午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67.2%的受访民众同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台是宗教性祈福、福慰灾民的关怀之旅，非政治性活动。即便是泛蓝支持者，也有57%的比例同意这项说法。民进党呼吁马英九政府与中国不要用政治化思考对待达赖喇嘛来台为灾民祈福这么单纯的宗教人道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当局在中共政府的政治施压下，拘捕了16名藏人，包括今天西藏民族日向到访的中共官员进行抗议的11人。本台消息，移居尼泊尔的部分流亡藏人于今天2号早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张高丽率团的17人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外展开反中共殖民统治西藏的抗议活动。随后尼泊尔警方强行拘捕了11名抗议者，也有消息称当时被捕人数为9人。此外，由于今天9月2号是西藏民主日，加上中共官员到访尼泊尔，尼泊尔当局随意拘捕当地藏人。昨天晚上，两名流亡藏人在没有开展任何活动的情况下，在大宝塔附近遭到了尼泊尔当局的拘捕。除此之外，3名流亡藏人今天早上乘车参加西藏民族日纪念活动时，途中遭到了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内，尼泊尔当局先后拘捕了16名藏人，目前他们被关押在不同地区。据介绍，尼泊尔当局今天在首都加德满都境内到处部署军警，严防当地西藏难民举行任何反中共殖民统治西藏的抗议活动。当地藏人在戒备森严中举行集会纪念西藏民族日，
集会上宣读了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但没有举行歌舞表演等大型庆祝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拜拜。